教会里有这么多信徒，我该怎么去照顾呢？
弟兄姐妹们的恩赐可以借着什么途径得到发挥？
我们不断地欢迎新人，但是教会的人数却不见增加，这是为什么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愿意接受神的托付，牧养神家中的人吗？您想知道如何投入关怀的事工吗？欢迎您收听周同培牧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教会关怀事工》。
各位弟兄姊妹，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周同培，欢迎您来到我们良友圣经学院。再一次，我有机会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些属灵的事。那我们的课程就是教会关怀事工。在前几次信息里面，我们也讲到了这个关怀的对公，它观念的成长和建立。那么我们底下讲到的事情呢，就是怎么样来运用关怀的对公。在前次信息里面，我们提到要训练，有了人选以后要加上训练。这个训练人选的过程本身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事，也是需要有神给各位领袖的智慧来找到对的人，因为你把事情交托了错的人，就有问题出现。在对的人之外呢，还要有适当的装备和训练，否则的话你把工作交给他，也是跟自己搬砖头打脚差不多。那么在上次的信息里面，我们觉得美中不足的呢，就是不能够详细的，至少是有系统的介绍一些教材。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幅员广大，而各地能够运用的资源不多。那我手中呢有一本叫做《教会工人培训手册》，我看了它的内容，还有一本呢是教会一个通行的圣经的沿用本，它里面后面也有一些讲到教会的性质了，讲到人的堕落，一些基本的神学在里面，这些都是相当不错的。我们呢也不是来说哪一本书特别好，而是我总觉得呢，在训练的事情上面，我们每一个教会都要单独的选择他所用的材料。那么也有很多外面来的团体呢，做培训工作的会带进各种各种的材料，有些是老的，有些是新的。那么所有的训练呢，我们经过审核之后呢，都应当知道对于教会有什么用处，有什么帮助。所以呢，在这方面我只能说到，我们的对公都需要训练的，在做关怀的这些团队事情上面，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受到相当的装备和训练，因为他们第一线接触弟兄姊妹们。在这些事情上面，如果我们个人的真理有错误，我们个人的认识有错误，甚至呢个人的经历上面所造成的一些难处，也都会给弟兄姊妹们造成一些损害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一些人他在自己属灵成长的过程中间有一些受虐待了或者受压制的情形，那我们讲句很粗俗的话，这个小媳妇熬成婆的这种观念呢，也会带进侍奉里面来，对别人是有很多要求，而不是用恩典用神的慈爱来帮助对待他。所以这些事情呢，是在我们做训练的时候需要注意到的。那么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们做训练工作的组织团队，这些教牧或者是真正在实地关怀的这些领头的弟兄姊妹们，需要明白需要注意，那么在带领他们团队的侍奉上面呢，就比较能够养成正常健康的团队。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讲到关怀的对公中间呢一个非常重要的手续，就是差派的问题。那么之后呢，我们要讲到跟进，怎么样在差派了我们的工人之后呢，有一些跟进的步骤。那么再来呢，就是我们在团队的事工建立之后呢，这些领头的人怎么样处在一个咨询的地位，顾问的地位。所以这里分作三方面来讲，第一个要讲的差派，第二个讲的跟进，第三呢讲到咨询。咨询也是一种身份地位的交互的改变。所以头一件我们就讲到差派的问题。很多教会呢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个事情，那么就是说很多教会呢在很隐藏的地位，就是派人出去侍奉了。那么派人出去之后呢，弟兄姊妹也就慢慢的接纳了。那么固然这是一个现成的做法，但是我觉得呢，如果教会呢有计划来训练，那么训练完了以后呢，应当对全体的会众有一个交代。这个交代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可能弟兄姊妹们在祷告里面支持呢，也选出人说我们要训练弟兄姊妹们来做教会关怀的工作，训练以后就不声不响，也没有特别的交代就实行了。那么所以弟兄姊妹可能还蒙在鼓里面， 不晓得这个训练的过程是不是已经完成了，什么时候他们开始进入侍奉了，都没有一个明显的动作。我说的意思也不一定要开庆祝会或是什么典礼，不一定，但是至少在教会里面，在报告中间应当提一下，经过多日的训练，我们终于有一些同工，他们靠着神的恩典能够担起侍奉的责任，所以我们愿意鼓励他们进入弟兄姊妹中间，在爱心里面做关怀的工作。他们是哪些哪些哪些人？那么这些人名字一经宣布之后呢，有几个现象，就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有了自己的责任感。责任感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做工呢，绝对不是为了别人做的，是我们自己里面所引出来的负担。我们知道在神的面前受了托付，这个责任感呢，是别人没有法子来代替的。所以你宣布以后呢，他被显明在众人面前，他自己就知道他已经挂上这个责任了。那么这个是责任感。第二呢，这个反过来说，在弟兄姊妹来讲呢，他们有一种可信的程度，可信的资历在前面，因为教会已经认可他们。所以这个呢，对于两方面都有好处的。那么很多时候我们知道弟兄姊妹出去看望的时候呢，好像名不正言不顺，他们是什么身份来的呢？为什么他们来的呢？是私下来的呢？还是教会派来的呢？当然你不能每一次出去的时候都打着这样旗号，我今天是奉着教会的命来看望你的，这也不要。但是呢，弟兄姊妹心里都知道这是教会正式的关怀，而且说呢，教会既然差遣他们来，就代表教会已经到了这里了。所以这一个可信性、权威性呢，或者说我不愿意用权威性两个字，因为好像帽子太大了一点，但是呢事实如此。很多时候我在教会里面呢听见这样的话，牧师你去看望当然有果效了，我们是谁呢？我们看望弟兄姊妹也不承认也不知道，并且我们看的好像只是朋友中间的交往而已。那么这个话呢，就是要两方面来认识了。一个当然是因着教会有他从神那里来的权柄，所以侍奉组的人牧师当然的很自然的就被弟兄姊妹们认可和接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有公开差派的礼或者公开差派的这个文件在公布上面，借着公布让弟兄姊妹们晓得。因为当我们侍奉的团队扩充的时候，不再是一个人的侍奉，牧养的人把这个权柄交托给一个团队的时候呢，教会弟兄姊妹们需要晓得，至少呢以后他出去看望的时候不需要带着什么文件。当然我们是讲笑话，没有什么所谓真正的文件。像保罗呢，你看他在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带着这个大祭司的文书。今天我们没有这么官样的事情，但是呢弟兄姊妹团队出去侍奉的时候算一回事，那么弟兄姊妹们也比较容易接纳这些人作为他们在属灵上面一种可信任的同伴，至少呢在这个点上面就不需要多费唇舌了。当然至终他们的可信性还是根据他们个人自己的表现，如果这些人虽然是有教会的差派，到头来他们的侍奉不被人所接纳，他们的侍奉乱七八糟，不能真正帮助弟兄姊妹们，那么也是枉然。所以呢这个适当的差派不需要做得过分，做过头了，太官样官腔了，反而引起弟兄姊妹们的反感。但是呢适当的知会、适当的通知通告也是在教会中间需要的。那么当然我这里要考虑一个设定的状况，就是许多弟兄姊妹们已经在做看望的工作了，那怎么办呢？再不能回头拉过来说他们呢现在教会打发出去做探望的工作，做关怀的工作，这样做呢开倒车是不行的，而且可以说是否定了他们前一段时间的侍奉。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可以有另外的方法，一个就是在适当的时候、适当的时机呢给他认可。举个例子，好比说我们呢某个弟兄姊妹们在这里侍奉已经很多年了，早就应当让弟兄姊妹知道他在这里做关怀探望的工作的。到有一次一个教会特别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好比说有一个人有相当大的难处，而这位弟兄或者姊妹去看望之后把他挽回过来了，给他与实际的帮助呢，使他度过这样难关的。好了，这个时候呢教会就应该特别的认可他的侍奉，在有一次聚会中间呢可以对弟兄姊妹们当众宣布说，感谢神我们有弟兄呢在弟兄姊妹难处中间参与，因而使我们的弟兄姊妹们得了帮助，能够度过这样难关。那么这位弟兄呢，我们应当感谢神的恩典跟托付，他在灵里面呢有这样一种能力来帮助教会。那么这个时候呢把他认可一下，当然也可以借着机会同时认可许许多多在一起侍奉的。可以说我们不止这位弟兄在做看望的工作，教会还有好些同工弟兄姊妹们都在做这样的看望工作，那么把他们名字呢念一念让弟兄姊妹们知道，这样子呢也可以是一个认可的动作，那么这也是一个真实的打发了。 等于是代替打发，因为已经打发出去了。那么再有一种呢，是也比较具体的，就是再打发，也就是在训练之后呢，重新差遣，可以在教会里面宣布，我们已经有些弟兄姊妹们在做看望的工作了，我们认为呢，他们真是有心，所以教会呢，就应该给他们更好的训练。从哪一段时期给他们训练之后呢，现在再给他们在众人面前显明他们的工作和托付。那么这一个呢，可以说是再训练之后的打发跟差遣。这个差遣不一定说出去了，就是在教会里面把他们分派做这样的工作，或者我应该说分派的礼。那么这个分派的礼呢，在教会里面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呢，虽然是一个属灵的团体，但是人呢，不一定都每天知道他所发生的事情。而且教会经过长时间的侍奉之后呢，有些改变，所以名单也换了，侍奉的人改了。那我们需要在适当的时候呢，让弟兄姊妹们知道。我再说呢，这个做法的好处是交托跟责任，另外呢，也是给他一个可信的权柄。那么这个呢，是我说，当我们有团队的成立之后呢，需要这个差派的工作。这个差派的工作呢，千万不要太轻率。若是起来报告呢，应该呢要好好的经过祷告，而且弟兄姊妹都知道，今天报告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不应当是立场的报告，但是可以放在立场的报告时间，同时来报告一件重要的事情，应当提起弟兄姊妹们的注意，使教会在做关怀的工作上面呢，也同样的被弟兄姊妹们重视。好，这是我讲的差派的工作，差派的典礼，我就用典礼两个字吧。典礼两个字呢，是一个重要的礼节，大家弟兄姊妹不会误会变成一个好像太大的事情。那么我说呢，第二个点我们要讲的就是跟进的问题，这个对团队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常常忽略了一件事情，训练之后呢，就打发他出去侍奉啊，让他自生自灭，也没有人关怀，也没有人知道他底下做的工是不是结实，所以这个跟进呢，是为了这个侍奉的团队呢一种强化，因为不是一个人出去做看望，那我们当初说呢，这个训练团队的目的啊，就是要减轻一个人的负担，不把重担都加在少数人身上。那么现在既然有了团队，也经过了打发差遣的过程，被显明在教会的面前，弟兄姊妹都知道了，那么他们的工作果效如何呢？这个呢，就实在需要跟进。在商业上面常常讲，一个没有人监管的工作，就不会有真实的进度，那这也是真实的。如果呢，没有人看重这个事情，没有人理他，那么你想做事的人是不是很带劲呢？不太容易的。所以呢，从组织方面来讲，从关系方面来讲，如果一个负责教会责任的人能够经常的关心他的同工所做关怀的工作，那么受到关心的同工就一定会更加起劲儿，因为知道我的弟兄或者说领头的弟兄看重我的侍奉，他想要知道我在侍奉中间有什么难处，有什么进步。当然这个关系呢，如果弄得不好就变成监督，那么这个监督呢就会产生很多负面的影响，让人觉得说他不信任我的工作，或者说我做得不够好，再说呢就是说他不让我有独立的侍奉，那么这些呢都是反面的问题出现。当然了，我们应该避免反面的关系，而鼓励正面的关系，那么这个东西呢就有许许多多的讲究在里面了，这个也是很多技巧的问题。那么这里呢，我就相信啊，一个有智慧的领袖会明白其中的分寸，是关切而不是监督，不是责备，是要他能够发挥侍奉的长处，而不是把荣耀呢都归到自己的身上。好比我说呢，做公开报告的时候，就把所有的好处呢，所有的成果揽在自己的身上，而不让底下的同工呢有被众人认可的这种光景，这是我们在管理上面的缺少认识。而且呢，这是我们在做领袖上面心态的不成熟跟欠缺，这个是反面的问题。那么不管是正面是反面的，我们说跟进的工作是必要的，而且希望他不在反面的态度里面给一种坏的印象。那么怎么样跟进呢？那我们就要说了，在跟进实际上面，第一个是有计划有规律的经常的询问，不是要汇报，而是要询问。这个责任呢，不应当是完全放在这个领袖的人身上，而是呢给他一个回报的系统啊。我说是询问呢，不是管辖的意思。那么在这种彼此信任的状态里面呢，我们每个人做事呢都可以知道怎么样把我们的工作借着合适的管道跟合适时间，很简要的让我们的负责的人知道。我不用上司两个字，在外面工作呢，当然需要回报，这是一个系统的问题。 那么我们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回报的过程中间呢，就产生了责任跟产生的关怀，就是彼此中间的一个责任的问题，也说到了这个领头的人对于他的同工的本身的关怀。若是在这个回报系统中间有效的做得好的话呢，就会发现很多的问题而改进我们的侍奉，并且呢也会看见在同工身上还有需要辅导的地方。那我一开始就说，辅导呢不是一次两次的事情，而是呢他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新的需要了，就是他在个人成长的过程中间需要有更多的辅导。那么一方面呢，借着辅导可以改进这个真正出去做关怀的人他侍奉的能力，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知道教会整体的情形。因为当我们关怀工作做得好的时候呢，弟兄姊妹受到了好的牧养，属灵生命会长进的。那长进的时候不是有更少的需要，而是有更多的需要。我说更多的需要不是更多的问题，而是说他被辅导到一个成熟的地步之后呢，至少他有可能来帮助团队的扩充。意思就是说他被带领到一个地步之后呢，他也有心来侍奉了。那么这样的情形之下呢，借着回报的系统就很灵活的知道我们的弟兄姊妹们有哪些又可以加入侍奉了。这些人呢就周而复始的经过训练也慢慢带进到侍奉的团队里面。所以这个跟进的计划是跟训练计划一样重要的。我们再说，一方面可以解决它的难处，一方面呢，正常的情形之下，它会帮助教会的成长。所以这个回报的系统，这个跟进的计划是非常具体的，而且会发生果效的。所以在这个点上呢，我相信一个有智慧的领导人，一个教会里面呢，有眼光、有见识的领袖，一个团队的首脑，一定会注意回报的系统。并且呢，使他不至于僵化。那么僵化的意思就是说，我每个礼拜给你一篇报告，给你一张报表，我去看望了谁，看望了哪些弟兄姊妹们，他们的难处如何如何如何。这个做法呢是相当僵化的。一个好的回报就是说，这里面不仅是一些资料的问题，而是知道怎么样处理这些资料，使这些事情成为活的一个东西在我们侍奉人的手中。因此呢，我们在做许多判断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做出准确的估量。意思就是说，假如我教会的光景到了这个地步，应该分成更多的小组了，或者呢分成两个聚会的点了，或者是分作不同的片了，那么这个呢都可以在回报的系统中间有资讯。甚至我们可以说，当我们弟兄姊妹属灵光景被带领到一个好的地步的时候呢，我们应当做一次什么大的举动，有一个大型的福音聚会，因为有可用之兵了。那么这些都在我们回报的系统中间呢活活的被我们察觉的。因此呢，在做这些事情上面就不会太冒进，不会太贪功，而有实际的估量，准确的判断，做起事来成功的胜面就大一点，失败的可能就小一点。那你知道传福音有时候会有负面的结果的，如果没有准备好，那么这一炮打不响，这一仗打不赢，这一拳伸不直，那么当然呢，弟兄姊妹会泄气的。所以这里呢，根据看望，根据关怀所得到的资料，知道弟兄姊妹们柔软的情形，或者知道弟兄姊妹们属灵里面火热的光景，这些都是帮助我们衡量是不是该做一件特别的工作。所以这些回报的系统呢，会对教会的成长有直接的帮助。那么这跟进的事情呢，还有很多的智慧跟技巧在其中。我相信呢，我们会越做越成熟。不过这里呢，我把这个基本的事情告诉大家。下面第三个点呢，我就要讲到咨询的问题。跟进的工作有一部分自然研发成为咨询的可能。那么讲到咨询呢，这里我们就要考虑到这个训练的过程中间呢，参与的人角色会变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这里有一个侍奉的团队，有一个关怀的队工，我假设他可能是从牧师发展出来的，他选了四个同工一起来训练，教导他们怎么样去做看望的工作。好比在里面呢运用一些课本，我们刚才讲到资料，这个资料呢各个人选的不同，有些人是选基本的门徒训练的手册，或者这里呢教会工人的培训手册。不管怎么样，你训练他以后呢，他在属灵上面稳定了，他呢开始成长，脱离做婴孩的地步，而慢慢能够独立了。他也有他的判断，他出去看望的时候呢，不需要每件事情来问问他的导师该怎么做法的。那么所以他有基本的侍奉的能力了，他出去呢也解决了不少问题，他也会个人成长，并且呢他会遇见他不能解决的问题。所以呢，关于个人成长方面，他会回来问团队里面的领袖，并且呢他遇见难处的时候也会把这事情告诉训练的人。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训练的人、带动的人，或者说第一个牧者，就要考虑到他身份地位的改变， 他呢，应当是一种接受咨询的态度，在这里呢，能够把他的问题解决，所以他自己需要有进修。意思就是说呢，他可能已经照着他的权利，把他的本事呢交给了他底下所带领的人，但是因为难处的需要，他底下同工的成长，强迫呢他也需要成长。那么教学相长，我们常常这样讲。所以这里呢，讲到领袖的一种自律生活，也就是说，领袖呢需要有一种自己对自己的期望，怎么样进步。所以如果一个做领袖的人没有一种成长的愿望的话呢，他就不可能继续成为咨询者顾问。那么这个呢，是我们需要知道的。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个人领袖方面的成长呢，也必定会带动底下的人有更多的空间来成长，带动整个团队的长进。那么这个呢，两者呢是互为表里的，也是息息相关的。如果我们自己缺少了成长的期许，也不会，也没有能力要求其他的人，底下的人跟着成长。好了，这是两个基本的点，我在这里说明了。那么当然，在这个咨询的过程中间，我们呢也会考虑到地位的改变，就是说我们的关系地位改变了。我再说一件我们平常常常有的这种情形，如果我们看耶稣的榜样就很清楚，耶稣做工的时候呢，头一个阶段是门徒们跟着他，那么耶稣选立了门徒之后呢，叫他们常与自己同在，然后呢他自己做工的时候呢，就每一件事情带头让这些门徒们跟着。可是既然选了门徒，做了一段时间以后，那么他已经说清楚了，叫他们常与自己同在，底下呢在主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呢，就回答了很多的问题，因此呢这些人的学习就比一般的门徒都听得多了。之后呢就设立他们，让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做工，这就到了马太福音第十章以后，他们有问题回来询问主耶稣的情形。所以你看这里的过程，我再重复一下。那么假如今天呢，我们不自量力吧，说我们是带头侍奉的，好，我自己做有人跟着，我做你看，这是第一个阶段。那第二个阶段呢，是我们一起出去做工，我在这边做工呢，你也可以参与，就进步了。那么第三个阶段呢，就你做我看，意思就是说呢，如果你训练出来的人到一个地步，他懂得相当多的属灵的事情呢，可以让他试试看，他去传福音，你在旁边听着。从前呢是我说话你为我祷告，现在呢倒过来了，你说话我为你祷告。那么这里呢不是说就完全进步了到一个地步呢可以放单了，而是说呢，因为我亲自参与你的工作，知道你在哪方面做得好做得不好，好的加以鼓励，不好呢指出来一起学习。再下一个阶段呢，从我做你看到你做我看之后呢，开始可以放单了，意思就是说你做回来告诉我。那么你做回来告诉我的时候呢，我的地位比较超脱了，我虽然没有看见你当时做的情形，但是呢我还是可以判断你的难处。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慢慢的这个被带领出来的人越来越独立，到最后呢完全是做咨询顾问的，我带出来的人已经成熟之后呢，他可以去带领别人了。那么这个是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的原则，保罗在那里告诉提摩太说，你要交托那个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那么这里呢，我觉得最重要一个字，就是在门徒训练，在带领团队的过程中间呢，要懂得交托，意思就是说我要把工作交出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做领袖的人呢，会有一种心态上的难处，就是始终觉得他做的不如我好，或者呢他做的跟我不一样。那么真正的交托就是说信任他所做的工作，因为神造人各个不一样，处理事件呢原则是相同的，细则可能不一样，可能用的字讲的话不一样。那么每个人有个人侍奉的特点跟他的形态，我们不能够强迫别人来做我的工作，每件事情都像我一样。换句话说呢，你看在圣经里面，彼得、保罗、约翰讲的话也都不一样，他们个人给人印象也不同。彼得是一个雷厉风行有权柄的人，他是大而化之的，他讲的话呢底下几千的群众就跟随了。那么约翰是做细的工的人，他呢关怀弟兄，亲爱的弟兄啊，讲了几次以后，人的心都给他软化了。那保罗呢，实在是理论性非常强的，他讲的事情都很有原则的，你懂了原则你可以照着做。这个每个人个性态度不一样，所以呢你绝不能用你的眼光来判断你所带领出来的人是不是一定要做跟你完全一样的工作，不可能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做领袖最大的难处就是在不同的状况里面呢，信任神的带领，信任神的主权，也信任你所带出来的人。这个交托是最最需要的，这个交托是我们个人属灵生命需要最大的突破。你把它交出去就是交出去了，即使他错，你也只能够从旁劝导，不能过来干涉。我说的话呢，也许是比较过分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的希望呢，就是大家听的时候心中有分寸。我不是说绝对不可以干涉，而是越少干涉，越容易看出他是不是能够建立他自己的侍奉的那种特性，给人呢看见他的个性适合他的侍奉。意思就是说呢，你不能强迫大卫来穿扫罗的盔甲。大卫势力是根本不能走路，所以呢就把盔甲脱掉了。但是呢，他还是神可以用的，他甩石的机弦还是一样能打死歌利亚。所以呢，我们需要了解，我们所带出来的人不一定完全跟我们相同。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身份地位的改变呢，从做老师变做同伴，第三个呢变咨询顾问。那么以后呢，为他祝福，让他的事工能够扩展。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也许年纪也到了这个程度了，更需要照顾全面的需要。也许你带出一队人之后，你去带第二队人，也许你带出第二队人之后呢，神把更大的托付给你，带领另外一个教会，或者更大的一个片，更大的面。那么这些事情呢，是我们跟着自己所带的人呢一样进步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越是能交托，交托的好的，神可以托付更大的工作。那么这也是我们个人在做属灵的导师的时候呢，一步一步的往前进步了。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讲团队侍奉的对工上面需要派遣，需要跟进，也需要达到咨询的目的。当然我附带说出去的就是说，当你工作成长以后呢，神可以把更多的工作托付给你。那我们今天呢，心态里面的扩大跟工作的扩大应当是并进的。如果心没有扩大，那么工作呢永远就会受限制。我们看见更大的需要，我们更多把自己交托在神的面前，更多为我们所带领出来的团队呢祝福，让他们也有一个团队的规模继续前进。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晓得这个团队呢受了你这样带领之后呢，他们也看出团队的好处，可能他们也开始在带不同的团队了。那么呢，你自己的工作就交托给他们，他们慢慢也要学着把自己的工作交托给下一代。这就是保罗带领提摩太的原则，也是教会生生不息的原则。好，今天我们讲团队的师傅呢，讲得很有远见，很有眼光，看见将来的发展，因此呢心里十分喜乐。求主使我们所带出来的人个个都是基督的精兵，能够做好牧羊的工作。好，今天呢我们第三次分享团队的对工到这里就结束了。底下我们要讲导师的制度，那么导师呢跟对工是很有关系的，今天我稍微提到了一些。那么底下呢就讲导师的职责是什么，跟导师怎么样在自己身上能够谋求更多的扩大，那是我们下次要讲的题目。今天呢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为止了，非常谢谢您收听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我是周同培，我们所进行的课程呢是教会关怀事工，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们也把它拿去在你的教会里面活用。求主祝福每一个教会，使他在牧养上面大有果效，弟兄姊妹得到最好的照顾，能够属灵上有平衡的成长，教会呢也能够因此继续不断的扩充，有更多的人信主，更多的人受到照顾。再次谢谢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你所收听的是由周东培我所主讲的教会关怀事工。再见。